薛凤宝在外面杀马，带了十名亲兵赶奔武定王府，要人给薛娘娘送信儿。薛景云在阴安殿召见薛凤宝，你别看是兄妹，那身份在那摆着呢。你薛景云现在属于五凤皇娘啊，这五凤皇娘是五个人，都谁呢？有朱元璋的朝阳正宫马娘娘，东宫孟娘娘，胡大海之妻金娘娘，常玉春之妻蓝娘娘，再加上薛景云薛娘娘，这属于君主的身份。所以薛凤宝见着妹妹，先得倒身下拜，大礼参见。等到了阴安殿里面，落座以后，这个薛娘娘才给哥哥见礼，这属于私礼。仆人献上茶来，薛娘娘就问：“哥哥，听说你公务繁忙，今日怎么有时间到府里来了？难道你兄弟在前敌有什么消息不成？”“哎，妹子，你先甭问我这个了，我跟你打听点事儿。自从我妹夫走了以后，你对这孩子教育的怎么样？”“啊，挺好。这孩子现在不那么顽皮了，每一天在后院哪都不去，不是读书就是练武，我呀也省了一份心。”“
什么？最近他没出门吗？”“
可能没有，我听家人说他就在后花园呢。”“
哎，薛凤宝一听，能吗？要真没出门，那就是铁龙铁凤说瞎话。但这么大的事儿，必须自己带着亲兵赶到后花园。”薛娘娘心里七上八下，不知道儿子闯了什么祸。等他们顺着角门进了后花园，来到牡丹亭一看，哎呦，就见康琼、郭燕薇两个人在正座坐着，现在把十八万躺银全都摆在地下，那箱子盖也打开了，石头道上台阶上都摆满了，几十个家人站了两旁，还有一个掌秤的正在这分分。那郭燕薇指手画脚正说：“我的妈，好钱的都拿一等，上远点的拿二等，没上前面的拿三等啊，都有份，甭着急，咱把它平好了。”薛凤宝一看，妥了，这回是真赃实据，想翻是翻不了了。哈哈，心中暗想：堂堂的王府怎么养出贼来？妹妹，你看见了，你还说你的儿子听话，他听什么话？今天他跑到紫金山劫道去，把国家的杠银给劫了，让人家告诉我的面前，我还认为人家胡说呢。今天一看这是真的，妹妹你看怎么办？薛娘娘一看傻眼了，这才知道儿子欺骗自己，闹了半天闯了大祸，这是犯罪啊。王府之中养出贼来，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所以薛娘娘又着急又害怕，脑袋嗡了一声摔倒在地，一口气上不来。哎呀，很多人闯过来赶紧进行急救，薛娘娘好半天的气才上过来，又哭又喊，用手一指：“燕薇，好孩子，你不是我儿子，你是我们家的祖宗，
我把你表妹给了你了。
说的是薛娘娘又碰头又抓郭艳薇，这孩子不超过15岁，你看闯祸那字胆儿挺大，一看母亲真急了，把郭艳薇也吓傻了，双膝跪倒在地，不住地磕响头，娘啊娘啊，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，我错了，我那是玩的，可不是真的啊！啊，有这么玩的吗？都玩出圈来了。
薛凤毛在旁边一看，怎么办？你说这事要坐实了，真要奏明当今皇上，或者报了刑部，那就坏了。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啊！哎，左敬一点。没有外卖，铁笼铁凤是自己的部下，这边是自己的亲戚，是官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，干脆把这事办一起就得了。所以薛凤岛就劝妹妹，妹妹你也别着急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急有什么用啊，怪我们平日对子女管教的不严呐，这个呢，说说成分厉害，往后他们知错必改也就得了。薛凤岛过来，把唐琼、郭艳薇叫来，俩孩子吓得直哆嗦，脸也变色，直都捅了娄子。薛凤岛狠狠的把他们冤了一顿，拿国法和利律吓唬吓唬他们。又让捆他们送到当官，这俩孩子真害了怕，哭天抹泪求薛凤岛高抬贵手。后来经营店帅点点头，好了，全切给你们哥俩记大过一次，下不为例，告诉手下人把银子装到箱子里头，套上车送到我的经营店帅府，试试。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。铁笼铁凤虽然满肚子的不乐意，要一想这是经营店帅一手的了结，那是自己的上眼皮呀、啊。你要不答应把上眼皮得罪了，吃罪的些吗？也就暗气暗憋，一场风波就此结束。但通过这个事儿以后，薛凤岛就劝妹妹说，你太惯孩子了，这是刚开头，要再这么下去将来不定出什么事，要依我说连这唐琼都算上，让他们到前敌去，在军营里效力当差，为国家出力报效，真要跟着那帮英雄在一起，他们在练打练打就能变成好孩子，要在你面前呢非惯坏了不可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。你想想我说这话怎么样。后来薛娘娘思想通了，舍不得也得怎么办，但是跟郭艳薇一说，郭艳薇乐得直蹦，上前敌找长茂去，找丁世英、朱木英，他太高兴了。后来跟唐琼一商量，唐琼也乐意，回去跟娘一讲，夫人舍不得也没办法。这才飘梁臣翟一日打点两位小英雄赶到黄河岸找主公朱元璋，但是他们呢跟别人不一样，没有公务在身，早一天晚一天都没有关系。这两个孩子自幼就生长在城市，很少离开府门，哎呦，到了外边一看，这世界太美了，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，
就像两只小鸟出了笼子一样，看着什么都新鲜，看着什么都喜欢。这一路之上，游山观景，一程一程往前走，咱书不重叙。这一天过了郑州，到了个镇子，叫镇北镇。这地儿可不大，能有十六七户人家，他们带着十来个家人呢，让这总管家人前去打店。一会儿这家人回来了，说把店房打好了，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僻静，所以没有什么好店房，要叫二位少王爷多包涵点。郭艳薇一听，那怎么办呢？也该休息了，就这么点头应允，他们进了屯子了。这店房啊叫郑家老店，等住下之后，伙计掌柜的一听说少王爷，惹得起吗？赶紧给端水敬茶，十分的殷勤。小哥两个吃完了晚饭，让家人们洗洗脸，烫烫脚，有没事儿都休息去吧。别人都走了，康琼、郭艳薇在院里头搬了两把椅子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在那聊。郭艳薇就听到耳边有点特殊的响动，好像有人叽叽喳喳在那谈什么私事。郭艳薇在梦中惊醒，有点腰酸腿疼。他睁开眼睛往黑暗的地方一看，有人，心里就说话，难道有贼吗？揉着眼睛仔细看，有那么五六个人，好像开着什么东西，偷偷摸摸开了门走了。因为他刚睡醒也没看清楚，他一捅身边的汤熊，他呢他呢，醒醒醒醒。
哎呀，什么机会呢？睡得这么香的，你叫我干什么？
不，我跟你说点事。
什么事？
我刚才看见一伙人也把抬了什么东西在那边出去了，不是有贼呀？咱们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咱们看着去怎么样？
去哪？在哪呢？在那边。
年轻的人好奇，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，高抬腿轻落足，然后他跟着。前面那帮人呢，不知道有跟踪的，出了这个镇子，往前再走不有啊，有河岔。说是河岔，水是挺宽。现在五六月的天气，有时候雨还挺平，所以这个水挺宽挺猛的。他把这东西就抬到河边来了。往左看看，往右瞅瞅，就听一个人说话：“
行，行，把我使点劲，往远点扔，听没有？可别漏出来，要漏出来可就砸锅了。你放心吧。”
说着，有两个人一哈腰，从那门板上抬起个人来。这郭艳薇和汤琼才看明白。哟，要扔人呢？哎，你们扔的是什么人呢？胆大包天，鬼鬼祟祟，这里边肯定有毛病。准备，一撒手，把抬那人也掉地上。郭艳薇、康琼大步流星赶在眼前，一看可不是吗？这人好像个死人，摔在地下也不吭。也不怕，可
借着蒙蒙的月色，他们一看呢，闹了半天这电发个火气，跟那掌柜的。郭艳薇把眼睛瞪，问你们干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要把什么人扔到水里去？
掌柜的扑通跪下，爷爷，少王爷，少王爷饶命，少王爷开恩呐、啊！小人有下求回禀。
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说的句句事实，我听着情有可原，能从轻惩处。假如里边有毛病，你们不说，送到官府严刑审讯，罪加三等。
我说，哎呀，少王爷，
这个人啊，也不知道他姓什么。在我们这店房里头住了快四个月了，连一个大子也没给。您说在我们这起火，我们供他吃，供他喝，我们本小利薄，哪赔得起呀、啊？他今儿说还钱，明儿说给钱，到了现在也没给。哎，就算我们倒霉。你白吃白住，可他又闹了病了。哎呀，这个病的这个厉害啊，现在是人事不省。少王爷，你想想，我们怎么办？他又吃又拉又尿，谁能伺候得起？哎，就打算我们倒霉，白吃白住，我们伺候他也行。他要咽气，这死在我们店房里，我的天哪！我们这个无头官司打得起吗？把店就得连根撅了，饭碗子我们就砸了。今儿个找了个郎中，给他号了号脉。郎中说了，他得这病啊，是伤寒病，还传染呢。如果要叫他在店里待着，别的老客都不能住啊。我左思右想，没有办法。他又没有三亲六故，我一想，那他活着也受罪，干脆他也利索，我也干净，就把他扔河里就得了。没想到，就少王爷您发现了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哼！郭艳薇一瞪眼，我说你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？他这口就要没咽，你往河里头一扔，你这就等于害人，你懂不懂？
我懂，可我不是没办法，
呸！没办法你就害人吗？你不好好报官吗？你这胆子掏出来，比窝火可还大。你说怎么办？
要王爷饶命！我家里六个孩子，上面有80多岁的老娘，你要一报官，我可就完了。
那怎么办？任打任罚，你挑一样吧。
那任打怎么说？任罚怎么讲？
任打，把上面的捆上，还有你们这几个坏蛋，送到当官，按律治罪。
那认罚呢？
认罚，开回去，到店房里头，请大夫好好给他调治。花多少钱？怨你倒霉，多少给治好了，多少算？
喂，
那我还认罚得了？这郑掌柜的心里说话可倒了霉了，我爹我娘早死了，半道上杀出个爹来。找着我这么忤逆不孝的儿子，我这伺候多的是个头了，可被人发现没有办法。康琼郭艳薇压着要把这人抬回来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两位少王爷心肠比较热，年轻的人也好奇，就让他们就住在这儿没走，要看看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好。因为人命关天嘛，这回把大夫找来，
这大夫一听，
这还有俩少王爷，
不敢糊弄。郭彦飞告诉你就好好的看，花多少钱，店里都给不起，我给啊！你糊弄人可不行。
哎，是是是。
这大夫细心地一看，是伤寒病，说没关系，可以治好。但这种病是一种慢病，要说三日五日就见功效，这我可不敢说。打这以后，每一天三次给他用药。哎呀，这个人命不当绝呀！半个月以后，这才见了成效，也能吃东西，也能翻身了。一个月以后，能下地走动了。但这个人等明白过来之后，抓住掌柜的手，掌柜的，我太感谢你了，没有你大概我早就喂了狗了，救命之恩我终身难忘。掌柜的叫二二，您您别谢谢我呀，你要谢谢我呀，你倒了霉了，内屋两位少王要把你救了，人家是你的恩公。哦，那我得去看看。郑掌柜的领着他见到汤琼郭彦飞，这个人倒身下拜，可想头啊。俩小孩赶紧把他搀起来，一瞅这人号，这破就崩皮了，哇面金睛，胡须都干了粘了。